反送中运动落幕之后，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分流，一路环流在香港境内，但是走向地下化抗争，另一路则是海外港人，并且是趋向完整组织化。其中台湾因为地处对抗中共威权扩张最前线，更加凸显了在台港人的特殊性。香港政府1月30号宣布正式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文件不少内容引起关注，例如新增的境外干预罪，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将禁止港人同外国以及台湾政治组织联系。成立在2019年反送中期间的香港边城青年，2021年在台湾立案，他们将几年透过公开活动持续为香港发声，包括快闪行动、召开记者会、举办论坛，或者是将香港研究报告网络宣传，亦都向台湾民众倡议港人庇护这一类的政策。从香港移居台北的香港边城青年执行委员冯兆天认为，目前世界上官方渠道的香港信息大多是亲中或者是中国直接委派代理人的单方面讲法，港府之所以是害怕，是清楚自己做得不好，知道真实状况不如报告书或者是咨询文件上面所言乐观，目前基本法第23条的框架模糊，没有清楚定义和罚则，看似比港版国安法更加严格，大家普遍担忧不知道红线是向哪一道，如果国安法颁布初期的摸索状态。冯兆天表示，基本法第23条扩大执法范围，即使是海外团体没有直接和香港本地团体联系，都有可能对在地港人的构成风险，在台港人团体的发展恐怕是面临着多个的困境。首先，多数港人还是没有台湾的公民身份，参与组织难免顾虑可能返港的风险，或者是对在港家人造成影响。而另外，组织举办活动存在着高度的未知风险，仅仅能够依赖事前评估或者是台湾执法机关的维安控制风险，最后则是需要重新评估过往和香港团体的联系管道，另辟更加安全的联络网。虽然风险是剧增，但是冯兆天仍然相信，对想要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人来讲，基本法第23条并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并且仍然耐心努力地等待好转的时机。
他们觉得港版国安法并不足够，所以才会必须。
冯兆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觉得港版国安法并不足够，所以才会必须要再继续去推行基本法第23条，亦都是话说明其实我们之间的联系和我们之间的努力还是有效的，沟通风险管或者是管道或者是需要的成本非常之高，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这个联系其实并不会是断了。冯兆天是不讳言，现时是黎明来临前的最黑暗时期，香港人要取回民主自由必须要经历这个痛苦过程。1997年起，基本法被视为香港宪法，中国人大拥有解释权，港府早在2003年提交国家安全立法的条文条例草案，最终是撤回。20年后，基本法第23条立法咨询新增危害国安的破坏活动罪、电脑以及电子系统危害国家安全罪、境外干预罪，其中涉及到境外概念引起了讨论。在2003年草案当中，仅仅是只涉及是本地组织，现时扩大至境外团体或者是影子组织，而且是执法程序从草案当中规定取缔组织条件是维护国家安全必要的，修改为保安局局长合理地相信是需要的，可以禁止组织运作。香港人权咨询中心1月30号发布的新闻稿回应咨询文件污名化和国际社会联系的公民社会组织、人权团体为外部势力扶植，并且扩大保安局局长禁止社团运作的权力。香港国安法以及基本法的第23条是明知而且是违反国际人权责任。同样是来自香港移居到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桑普就指出，面对着香港离心、外国反中政策等等的问题，中国黑念当到底，利用基本法的第23条进攻与防守兼施，不单止让香港成为被中国征服的第一个桥头堡，亦都传递不怕世界制裁的讯息给予国际社会，彰显中共霸权。
什么叫境外势力代理人？
桑普对美国之音表示，乜嘢叫做境外势力代理人或者系影子组织？这个完全由香港政府嚟定义。佢要切断人流、金流、资讯流，等于系红海二分，要将佢划一条线，盖一个冇实体砖头嘅柏林围墙。恐吓效果最大是发挥在香港的香港人身上，而不是发挥在离散港人身上。
海外的香港人的团体也没有枪没有炮啊，可能只有一个嘴巴。
昔日曾经参与过游行的前香港油尖旺区议会的议员陈家朗表示，海外的香港人的团体亦都没有枪没有炮，反而只是有一个嘴巴。港府你就这么怕这样的事，你是豆腐渣做的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